不会呀，我从小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，后来又在宾馆做服务员，叫少爷挺顺口的。
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
沈飞要了解的更加清楚些。43了，属虎的。少爷，您要不要喝水呀？月英这么一说，沈飞还真觉得有点口渴了，便道：
好呀，你去冲杯咖啡来吧。
刘月英应了一声，转身扭着大屁股冲咖啡去了。虽然胖是胖了些，但刘月英的动作还是很快的。没多一会儿，她就将热气腾腾的咖啡摆在了沈飞面前的茶几上。放好了咖啡，月英又乖乖地退到了一边。沈飞喝了一口咖啡，抬起头问道：
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
哦，我丈夫两年前死了，我是个寡妇，有个儿子今年16了，在外地读书，在这儿家里就我一个人。沈飞笑笑又问道：
怎么样，对我这里的环境和薪水还都满意吧？
沈飞给员工的薪水很高，对此他很是有信心的。听董事长问起了工资，月英考虑都没有考虑地答道：
满意，很满意了，只要您不吵我，我能干好多事情呢。
沈飞很满意月英的回答，接着说道：
那就好，虽然现在的薪水你已经知足了，但告诉你，做得好的话还会升工资的，而且年年都有的升，只要你好好干就行。
行啊，那太好了，少爷，您放心，我保证能干好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好，我保证。月英实在是太高兴了，她信誓旦旦地说道。沈飞的目的达到一半了，下面该怎么说他已经计划好了。沈飞望了望月英：
刘姐，你该减肥了呀，有没有110斤啊？
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是开玩笑的样子。月英看出来了，眼前的主人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兴趣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达到的效果。但过早表现出自己是个骚货的话，对整件事情的发展不知道有没有好处，还是谨慎些的好。于是装傻的道：
哪儿啊，前5年就已经110了，现在都快130多了。
沈飞给自己点了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：
哟，那倒还真不像啊。刘姐，你丈夫是怎么去世的？
哎，你就别提那死鬼了，出门买趟东西就让车给撞死了。哎，死了也好，留在这世上也是个祸害，没什么用的。
月英的神色暗淡了下来。
来来，刘姐，你也先别干了，陪我说会儿话吧。
沈飞冲刘月英招了招手：
不是我不干活啊，我的少爷，是您不叫我搞的。
刘月英乖巧地说着，一屁股坐在了沈飞的身边。沈飞望着身边受宠若惊的刘月英，觉得这样的女人的确挺可怜的，于是问道：
那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丈夫啊？
哎，还找什么呀？
刘月英觉得这个年轻的董事长是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，冷笑了一下，自嘲地说道：
就这样，我都快让人家给说死了，哪儿还敢找呀？
他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道：
甭说找了，就是这么活着，都觉得累得慌，还真不如一头撞死完事儿呢。
说着，眼睛都变红了。沈飞见状忙道：
怎么了，刘姐，我不就问你两句吗，你怎么哭了呀？怎么了， 你周围很多人对你不好吗？
刘月英知道，眼前的少年肯定是没有自己这样的经历了。他不想提起，但现在人家问到了，也就直接说了吧。想着，他摇了摇头道：
怎么跟您说呢？我住的是那种老式的大杂院，那地方什么人都有，搭上我还是一个人住，就说什么的都有了。
刘月英看了眼沈飞，见他听得很专注，于是接着说：
就打我们家那位死了之后，我就没过上一天消停的日子。开头呢，是提亲的，三天两头的来，什么人都有。那会儿啊，心情那么差，哪儿还有那份心思呀？你说是不是呀？
沈飞点了点头，他开始同情这个女人了。刘月英委婉地叙述着：
到后来日子长了，说什么的都有了，就连我娘家表弟过来看看我，他们也是没完没了的说些个闲话，说我忍不住了，要找野汉子了。还有，就是即使他们知道那是我表弟的，就说什么我连表弟也不放过，都想让人家上了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。
沈飞听罢摇摇头：
那些人怎么这样呀？
刘月英苦笑着继续说：
这算不得什么，还有离谱的呢。刚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们住的是大杂院，就我住的地方，真的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就连我下班回家换个衣服，晚上自个儿在屋里洗个屁股，都有人偷看。起先我还真有点害怕呢，到后来我也想开了，我怕什么呀？不就是让你们丫挺的看吗？有什么呢？老娘生得好，你们才看的。要是老娘我生得歪瓜裂枣似的，想人家看，人家还不定看你呢。您说是不是呀，少爷？
说到这儿，没等沈飞有什么表示，刘月英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。她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：
少爷，我跟您说了，您可别笑话我呀。
沈飞有点莫名其妙了，刚刚还是愁云惨淡的刘姐，现在又变得笑逐颜开了，但她还是点点头，示意让刘月英继续说下去。刘月英又抿着嘴笑了笑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
先说您跟我们贾总的事儿，咱们公司的人也全知道了，虽然他比我小了不少，但关于我们女人，我想你也知道不少了，是不是？
得到了沈飞的肯定，刘月英的精神更加饱满了，她捋了一下头发道：
我这年纪的女人呐，那劲头有时候还是挺足的，说老实话，没了丈夫，有时候还挺难熬的。外面是有不少男人想和我弄，可我还没这个胆子。前些日子在家闲着，想让人弄弄的心思就越来越重，可又不敢出去找男人，我就自个儿在家弄。那天可能是弄到兴头上了，不管不顾地叫出声来。等我弄完了一看，门缝那儿最少趴着四五个男的在那儿看呢。也真他妈的让他们那帮王八羔子开了眼，您说可不可气呀？
沈飞听了很想笑，看来刘月英也是个直肠直肚的女人，跟这样的女人打交道是件比较容易的事。她没笑出来，故意假装茫然地问道：
男人弄我就知道，可女人自己弄我还真没见过呢。刘姐，你自己怎么弄的呀？
刘月英本来以为沈飞会就这件事情发表一番个人的评论，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稀奇的问题。他清楚沈飞肯定知道女人自己弄是怎么一回事，也清楚沈飞这是在装糊涂，但这个话题是由自己先提起的，如果不回答反倒显得自己小气了。于是他仍觉得有些面红地说道，
我不信，少爷，我不信您不知道，看你这样的问题也好意思问。
沈飞笑了笑，笑得很坏，
说嘛，女人和女人不同的，就是我真的知道，那是别人的经验，你的我是真不知道呀。说说呀，刘姐，你是怎么弄自己的？
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刘月英的脸更红了，她迟疑了半天，才很低的声音说道：
真是的，不就是那么回事吗？脱了裤子，叉开腿，自个用手指捅自个的逼，还能怎么弄啊？女人还不都一样的呀，能有多大的区别？
沈飞笑道：
那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了，女人和女人的长相，你见过有谁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我看啊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今天下班后，你就把东西搬到我家算了，反正我那里又少一个煮饭打扫卫生的人，家里的活就交给你干了，你愿意吗，刘姐？
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件事情，刘月英当然明白其中的意味是什么了。去了家里，就真的是煮饭打扫卫生，一个月下来能拿到手里的工资肯定比这里高很多，这点他是颇有信心的。而能离开现在住的那个鬼地方，是刘月英一直以来的心愿，只要能离开那里，让他干什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。刘月英利用很短的时间充分考虑了一下利弊后答应道：
那感情好了，少爷，我保证把您给服侍好了，只不过我们贾总那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
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去找美芳姐说的，她很忙，还巴不得有个人能帮她照顾我呢，我们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
沈飞肯定的语气将刘月英最后一点的顾虑也打消了，她显得很兴奋地点点头。
那最好不过了，少爷，我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就过去，好不好？
说吧，刘月英起身就要往外走，沈飞急忙拉住了他的胳膊。
急什么嘛，先坐一会儿，你现在就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很闷吗？我们接着聊天吧。
沈飞这么一拉，一下子便把刚要站起来的刘月英重新拉了回来。刘月英脚下一个没站稳，整个人便朝着沈飞坐的位置倒了下来。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靠在了沈飞的怀里了。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，刘月英也无力反抗，更是无心反抗了。他是过来人了，当然知道沈飞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了。等待中，刘月英闭起了眼睛，而此时的沈飞并没有猴急，他很清楚这个女人最终是属于自己的了，所以他也不必着急了。刘月英确实很胖，压在沈飞身上令他有些喘不过气的感觉。沈飞换了个姿势，让刘月英靠在自己的一条臂膀上，他欠起身子低下头，眼睛距离刘月英的胸脯只有不到半尺的距离。可能是由于衬衫太紧的缘故，沈飞很快分辨出刘月英的两粒奶头的确切位置，他用手指隔着衣服 在刘月英的奶头上轻轻地点了点，调侃地问道：
刘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凸出来了？
已经好久没在男人怀中依靠过的刘月英有些陶醉了。当沈飞的手指触及到自己奶头的那一刹那，刘月英浑身打了个哆嗦，她没敢睁开眼睛，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小小声音道：少爷，您可真坏呀，一上来就弄人家。
刘姐，你的奶子可真大，看你的衣服绷得那么紧，都快要撑爆了。
沈飞的手很自然地放到了刘月英巨大的奶子上，有节奏地抚摸着。一边摸着，沈飞一边很有礼貌地征求着刘月英的意见。
刘姐，我帮你解开扣子，放松一下，好不好？
刘月英知道这家伙的目的是什么了，她睁开眼睛，微微直了直身子，抬头问沈飞：少爷，你是不是现在就想瞧我的奶子？沈飞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刘月英接着道：还是我自己来吧，乳罩的搭扣在后面，我自己解快些。说着，他又往前欠了欠身子，腾出足够的地方，先将塞在裤子里的衣服下摆扯了出来，而后将衣服扣子一粒粒地解开，里面是件深蓝色的乳罩。刘月英的双手熟练地伸到背后，轻轻一挑，搭扣解开了，一对又白又大的大乳房从乳罩里跳了出来。这样大尺码的奶子，沈飞平生第一次见到。虽然贾桂莲和美芳他们的奶子都很大，但那都还属于正常范围之内的，而眼前刘月英这对则是完全超出了中国女人所能拥有的范畴之外了。刘月英示威般的故意将奶子左右摇摆了两下，很自信地问道：怎么样，我的大少爷，很满意咱这对吃饭的家伙吗？说着，他又晃了晃肩膀，一对硕大的奶子随之摆动了起来。沈飞惊叹地吞了口唾沫，摇摇头道：
天哪，刘姐，你妈是不是曾经让外国人弄过了？你的奶子这么大，这么白，所以你的血统肯定是有问题了。来，坐过来点，让我好好摸摸。
刘月英很听话地往沈飞的方向蹭了蹭屁股，一对大奶子凑到了他的面前。沈飞双手各握住一边的奶子，仔细地摆完了一阵，软软的，热热的，放在手里异常的舒服。沈飞用力地捏了捏，手感出奇的好，两粒暗褐色的奶头已经被他弄得直立了起来，黑黑的乳晕也开始充血了。沈飞将嘴巴凑上去，咬住刘月英一边的奶头，用力地嗦了很久，可惜没有奶水流出来。他有些失望地抬起头，对着刘月英说道：
刘姐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奶子，怕是有十几斤了吧？
看你，人家的奶子哪里有论斤来称的？
刘月英笑着埋怨：
刚认识多久啊，就看人家奶子有搓有揉的，我的大少爷，你可真是个小色狼呢。
沈飞的手始终握住了刘月英的奶子，而他也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。沈飞笑着回应道：
俗话说得好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嘛，是不是啊，我的刘姐？那后半句是什么呀？
刘月英真不知道，她只得摇了摇头。
我可没有你那么多花花肠子，少爷你说吧，教教我。
看着长胸露怀的刘月英，沈飞微微一笑，
那就是女的逼不骚，男的不会操了，那么简单都不知道，太落后了。
哎呀，刘月英的脸红了，她搡了沈飞一把道，少爷，这话你都说得出口，多难听啊。
怕什么呀，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是不是？
沈飞一脸不屑的道，
放松点嘛，一切有我。老实告诉你，刘姐，我就是喜欢风骚放浪些的女人，那些假正经的送上门来，我都不会看一眼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
刘月英当然知道沈飞的意思了，同时她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方面吸引了沈飞。大街上、公司里比她漂亮、比她年轻的女人有的是，如果沈飞要找的话，其中的大部分都会毫不迟疑地跟了他，而这小子偏偏看上了自己，肯定是这身肉引起了他的兴趣，再有就是女人本该具有的风骚本质了，这些个不是本事的本事他都有，而且刘月英一向自信这方面不比别人差。他考虑着如何回应沈飞的挑逗，而这时沈飞又有了新的动作，他的一只手已经不老实地从刘月英的乳房滑到了她的裤腰，而且四个手指也入到了裤带里面，隔着裤衩放在了她的小腹上。由于刘月英太胖，所以沈飞的手才无法继续往下伸。他往下瞟了一眼，又抬头说道，
刘姐，把你的裤带松松吧，你看我的手都给夹住了。
我的好少爷呀，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了，明明是你把手伸到我裤裆里的，还让我给你松绑，你说你的手伸到我裤子里干什么呀？
沈飞嘿嘿一笑，
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女的逼不骚，男的不会操，我是想知道你的逼骚不骚吗，有没有别的恶意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
刘月英笑着骂道，
你摸就能摸出是不是骚逼了，看把你给本事的，好吧，让你摸，看你能摸出个什么来。